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咨询热线。接下来咱们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的节目是感恩节过后的第一个节目啊，还记得上次做节目刚好是在感恩节之前嘛，那火鸡是吃完了，但是感恩节当中大家从这个节日当中是否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我记得在上周的节目上啊，您提到了就是夫妻相处的时候感谢，互相感谢是很重要的。您还给听众朋友提了一个小问题，让大家呢回忆一下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听众朋友您给自己的另一半啊，妻子或者是丈夫有说过几次谢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回忆一下啊，自己做的怎么样。那陈老师，是不是在您而言，懂得和你很亲近的人说谢谢，这个对建立很好的彼此的一种关系非常的有帮助呢？
对，非常，不但非常有帮助哈，那不只是两个人的这个相处的关系有帮助，事实上对于两个人可能在事业上或在能力的表现上也会大有帮助。
哦，就是为什么你在说谢谢的时候好像是给对方的一个鼓励，会不会让对方自信提升？
通常是这样，你要是真心诚意的说谢谢的时候，那代表有几个含义哈，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别人帮你补足了啊，有一个互补的作用。那当然你真心诚意的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也代表好了你承认自己的不足，也代表了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来补自己的不足。那所以在你的能力上，在你的态度上，你就更提高了很多的这个层次哈。然后当然因为你层次提高了，你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你比如说你可能是设计产品的，或者是你做的是帮客户解决问题的等等的哈，你的这个能力上，你的这个态度上，你的敏锐度上，跟你原来可能不会去设想的一些角度，你现在能够因为别人帮你补了不足，因为你有那样的感恩的心情，所以你可以接纳收纳，然后你可以非常快乐去学习你以前不会的东西，或你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些角度。那当然你的能力提高了，你说你的人生是不是可以走得更有选择性，你更有能力了嘛，对吧？
听起来是环环相扣的。有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就是中国人会不会觉得，特别是一家人啊，夫妻啊，或者是和父母孩子之间还要客客气气的说谢谢，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儿，我们讲就是白话，有点见外了，让对方会觉得不习惯，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
其实不会的啊，因为我们如果从很现实的层面来看啊，我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或者是呢早上睡醒的时候，或者是要去睡觉以前，你可能都会去梳梳头啊，或者是刷刷牙，对吧？我不知道多少人在梳头跟刷牙的时候就忘了看镜子哈，因为你都习惯了嘛，有的时候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哈。然后我邀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练习，你就去看着镜子，然后你对着镜子说谢谢，你看看你的表情会是什么。通常他的嘴角都会往上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笑脸。
所以你每天要是经常说谢谢的话，你呈现在别人面前的样貌也是很可爱和乐观的，对不对？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大脑的摄影图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人谦虚啊，当人想表达你对人的关心啊，甚至接受别人对你的关心，然后那种感恩心情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更活跃的， 它会让你的大脑的这种活跃性可以增加，那对于你的思考，对于你的健康，对于你的敏感度都是更好的，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哦，陈老师，看来你是出于礼貌性的客气性的就是随口说的谢谢，估计还不能让你的大脑真正的活跃哈、啊，带来一些益处，可能还真的是要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感才会带来这种好处哈。
对，因为这个研究在做的时候非常有趣哈。
是吗？
它是要你去想，从你的思维去改变，而不是非得去说出来。就是他都还没有说出来，他的大脑就已摄影图已经告诉我们，当你改变你的思想的时候，你的大脑摄影已经呈现出你改变的状态。
哦，这是联动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啊，他每天假如说太太都一直在埋怨先生啊，埋怨工作呀，埋怨这埋怨那、嗯、那岂不是、嗯、如果能够看到他大脑的活动的状态的话、那感觉就是会不太好，会不会，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陈老师他的大脑活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比较抑制，他会被抑制，所以有很多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危险他可能就没有太有感知的能力啊。然后我被抑制呢通常也会展现出一种现象，就是社交的这个能力会退缩，他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他也比较不愿意去面对困难，然后害怕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啊，其实人的生活每天他不管你有没有出去工作，你每天都在面对做选择，对吧？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就是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他还花一般正常的时间之外的额外时间，他在干嘛呢？他事实上是在举棋不定，因为他害怕失败，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失败，所以那些时间就浪费掉，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OK， 所以陈老师听起来哈，一个人他的身心状态呀、确实是影响着他的一个表现和人际关系。说到底还是说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怎么样考虑问题，它决定着这一切哈。
没错，我前两天呢就看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就讲美国的 John Hopkins 大学，他们有一个天文学的一个教授，然后把他们跟助理他们的研究室拍到的一些外太空的一些就是照片哈，然后他就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短片。然后有些中文媒体也做了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所以我就想办法找到这个教授，我真是被我找到了，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哈，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做这个工作挺好的，也挺重要的。他跟我说，你知道，哎呀，在美国现在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在 mental health 上面非常需要被帮助。嗯，所以他就挺赞赏我的这个工作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去想，把这么科学性的东西跟美学结合在一起呢？那因为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天体真的也挺美的，你在某一个面向来看它的话，它真的也是，感觉就是不是人那只手拿起画笔可以画得出来的东西哈。第二个他说他因为他看过神韵，我说哇恭喜你啊，那么美的这个秀哈、你有机会去看，所以他也受到了那样的一个影响，你科学怎么样能够把它表现得更有美学的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好的，所以在不同的领域啊，你去运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向都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后果，那我们的思维也是这样啊。那陈老师，在您平时的一些咨询辅导活动当中，您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就是比如说夫妻啊，或者是人们在职场当中啊，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跟您去咨询，一般您会怎么样入手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对，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理解他们，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比如说应付压力一百招哈，然后就把那一百招给吃进去，好像你就得救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东西是要先做一些理解啊，然后当然了，研究有研究的好处，实际的生活经验那个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很多我们身边很多很好的例子，我觉得这些例子也都在跟我们证明，很多的研究啊，它的结果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哈。那我上个礼拜呢，也非常的幸运，有两个我的学长，就他们是一对夫妇哈，然后他们也住在美国，然后我们就有那么一样的一个机会，就共进了一个很美好的晚餐。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位互相感谢彼此。
哦，举个例子好吗？他们难道说话之间都彼此经常点头谢谢微笑吗？还是怎样？好像有点太客套了吧，那样子。
对，他们两位也是来美国念书嘛，那通常呢也都是 男生为主哈，女生因为要照顾家庭哈。但是后来就因为先生的研究，觉得挺好的，有一个挺好的研究结果。后来呢，先生就想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发现能够把它商品化，而不是只是一个 paper 上面的数字而已。啊，那太太呢，因为她刚好学的是商学，所以她也就很用心用力的啊，帮助她的先生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把它商品化。这个虽然好像只是两句话就讲完了，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夫人就说了哈，她说你看我们不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哈，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很多的决策，慢慢的你就是老板了，慢慢的你要管很多人了，慢慢的你的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要请很多专业的人来协助你，然后到那个管理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男生，而她是一个女老板。那你怎么样去跟男生打交道，而且你讲的英文因为不是母语嘛哈，你怎么样能够跟他们就是合拍哈，然后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味的一些主题，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这种留学生打从小就能关心到的，会有那个环境的，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件挺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他在讲的这个过程呢，我可以想象哈，从一人公司到300人的公司，
哇，好大了已经。
对，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他总结他在讲那个过程，我可以有那个画面就是多么的困难，但是他总结最后一句他说什么，你猜猜看。
好吧，陈老师讲到这儿咱们卖个关子啊，咱们休息一下，广告时间，热线电话呢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热线，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一位校友夫妻啊，两个人在美国打拼，创建了一个300人的公司，太太挺不容易的啊，从居家转向了事业上的打拼，面对辅助自己的先生，还有要带动那么大的一个团队。那他的秘密，刚才您问说是什么，是吗？很关键的一句。
对，那一句呢，因为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坐的是圆桌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两点连成一个线，对吧？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讲着讲着，他眼睛就看着他的先生，然后就讲了一句，其实要感谢他。
哇，就是给了先生一个非常棒的 credit 哈。
对对对，要感谢他啥呢？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哈，就是一个管经营，一个管研发啊。那研发的人他是非常非常专注在他研发的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哈，如果一个人开始有抱怨的心，他可能就会觉得你为什么只专注你的那个领域而不来帮帮我呢？对吧，我是来帮你的，结果你看我原来可以做一个纯家庭主妇，其实也挺好过的，因为我学长是个医生嘛哈，对吧，他也没有必要说一定非得为了一个理想然后这么奔波劳碌啊，然后又要学习很多以前可能完全没有去关注的一些领域，那其实挺辛苦的，他除了家庭他其实也有孩子要照顾，但是呢你从他们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那种彼此感恩是随时随地的哦。他年纪比我大，他们已经就结婚也这么多年了，但是你可以看在我的面前他们很自然的就是感恩的心，感恩的语言就是朗朗上口啊。然后我的学长呢就说了，说哎呀，其实呢我呢也挺喜欢指导学生的哈，那在指导学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不是只问学生怎么时候然后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可以帮助他成功，更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你的失败。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陈老师？更重要的是面对失败，对，失败会让人沮丧哦，大家都喜欢这个真的。
但是你看他看事情的角度就是不一样，他说人生必然是要有很多的失败累积出来的，他说如果一个研发或者是一个产品没有经过应该有的失败的话，那个产品可能不太会用太久，或者是在市场的这个影响力不会太大，因为他没有失败过。
反而你在每次失败的时候你去怎么样改进它，会提升这个产品。
对，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行业哈，不管你今天是老师，我们做媒体，或者是你做产品等等，事实上大家都是 sales 啊。老师呢他在就是传递知识，他在传递一些价值观，他在传递一些为人处事的原则，他是不是也是个 sales？ 我们讲的很白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医生呢，他在 sales 他的技术来维护人的健康，对吧？
是的，
对对。所以当你要去就是把你的产品贡献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就成功了啊，就是说你为什么一下就能成功，因为你的实验时间比较短，你考虑的那个方向面可能比较少，那你的产品一下就做出来。但是当你要推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的，几乎所有的客户都跟我们不一样，所有的客户的这个年龄啊，或者是家庭背景啊，生活的这个经验啊，基本上不会跟我们一样的，顶多只能说相似度有多少。那相似度越高的呢，可能越容易buy in你的东西，但是那种人多吗？那种其实不是很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你要是得了这个这个叫做彩券吧，得了一个彩券，可能一下子来了一个1000万美金哈。试问你在三更半夜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打电话给几个人把你的好朋友吵起来告诉他说，嘿，我跟你讲
我中大奖了
我中大奖了，对吧？你自己去数一数，你看看十根手指头是不是数得完。所以跟我们很相似度，而且你跟他可以毫无隔阂的这样去这个分享这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数量并不多。所以如果我们就只在于我们自己的舒适圈，或只在于我们习惯的某一个思维或者是频率的情况之下去想出来的产品，不管这个产品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工具呢，还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呢，这都叫产品啊。那他能够真正buy in的人并不多。
好，听您讲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位先生他对成功和失败的理解确实是挺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啊。听起来失败对人生没有那么可怕，特别是对鼓励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多经历一些失败好像也是一件好事啊。这个话题我们先搁一下好吗？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等在线上已经有一点时间了，我们先来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哎，这位奈德女士您好。
您好，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
请问您今天是想跟陈老师提问吗？还是您有什么想分享？
是，我想跟陈老师提问的，就是说刚才讲说人生哦要感恩，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对的啊，就是说我们心存感恩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埋怨啊，不管是埋怨自己或是别人。但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交朋友也不容易。但是发现呢，就是说这有朋友呢，就是有特别的几位朋友，大概就是数起来大概是两个左右。那他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常常发出这种就是说所谓的负能量。那 in terms of either 呢，就是把别人 talk down 别人，二再不然就是说一天到晚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就是或是自己的家庭工作什么都比别人好，样样比别人强。那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负能量。那就说在这个平衡点上面呢，那我是一直说也曾经呢希望就是说能够点醒他们就是本着这种就是乐观的心境，然后帮助别人呢。那但是就发现有一个程度呢，你只能够做的也就是这么多，那些人还是浑然不觉，然后跟人家在一起的总是要就是说炫耀什么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应该保持距离呢，要不然我们自己也会被影响。是应该保持距离呢，还是说继续珍惜这个友谊，不来
OK
也是十几年二十年的友谊了。
OK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而且也挺普遍的问题哈。我自己在来美国读书当年哈，就几十年前，我也遇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那时候都二十好几岁了哈，我突然意识到我那一阵子讲话怎么很像我的某一个朋友。然后呢，但是那个讲话的方式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他想表达一件事情，但是他会用负面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听到了以后我吓一跳，然后后来我就静下心来仔细去想一想怎么回事。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我受到他的影响。然后我在当时哈，我并没有说不交这个朋友。我在当时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让我先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暂时保持一点距离，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这个沟通的频率比较多，我就暂时的冷静下来哈。第二个呢，我就去理解他。所以我也建议您呢，您可以想想这两种状态的人，不管他们现在几岁，他们在幼小的时候，在他们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必然在环境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伤了他们也好，或者是说打击了他们也好，或者是一种环境的学习哈，也就是在他的这个生活周遭带领他们长大，带领他们形塑他们人格的这些成人们没有给他太好的身教，或者是他天生下来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但是在他身边的大人并没有发现，然后错过了一些教育的时机，结果他养成了习惯，这样。所以我会建议第一个呢，可以暂时的保持一点点距离，但是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平静，你唯有平静你才能够看得很透，你唯有平静才不会再受到他的影响啊。那最后呢，最后也是美好的 ending 哈，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女孩子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哈，她说，哎，最近很奇怪耶，怎么有一个男生，其实这个男生都是我们的朋友，就这个男生怎么老打电话给他？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就直接问清楚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啊。结果这么一问的时候呢，那个男生说，没错，哎，我就是要追你。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二通电话来了，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那你有什么问题你想问他你就问呗。然后那个男生也这么说，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所以就从他家小时候他是怎么长大的，然后全部问完了以后，他觉得这个人是不错了，就嫁了。然后嫁了以后，因为那个男生是一个个性很好而且很快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女生呢慢慢也在这个他的这个先生的这种调教的熏陶的环境之下，他也改变了不少。后来他们有很好的一对女儿哈，所以我们几十年没见之后，有一天我们又有一个 reunion， 你就发现挺好的，就是 可能他在早期的某一些东西，他后来他这个先生在这个婚姻的经营当中，然后让他感受到很好的安全感吧，然后他也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他的先生是一个挺正向的人，然后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先生长得又高又帅，对不起，这个先生呢从小就不良于行，他的脚是没办法走路的，他的脚必须要撑着拐杖，然后这个先生说其实他从来不觉得自卑，因为他从有记忆以来他就这样了，他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他们家其实经济非常非常大，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很乐观的这种个性，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环境，大人里面也安贫乐道吧，所以养成了他非常喜欢唱歌，然后也唱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就说自己需要过得不好，所以他也很乐于分享，他很感恩嘛，所以他很乐于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歌声啊，他自己 的很多的 才能啊，甚至笑话啊，然后所以他的人缘非常好，后来也就一路很把书也读得 还不错，然后就到了美国留学，然后也拿到了他的专业的 license， 后来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后来又建立了很美满的家庭。
好的，故事陈老师还挺长的哦，我得打断一下，因为我们需要进广告了啊，对，然后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热线上，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陈老师，听您分析啊，这一对夫妻他们的现在的这种表现可能与他们成长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有关系哈，所以说是不是他们以往的经历当中的一些自卑会导致他们现在比较愿意炫耀呢？不知道心理学上是不是这样一种关联。另外的话，
对他有一些补偿的作用嘛，就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如果父母常年在外，然后小孩在家，这个你 even 是找很好的保姆来照顾他，你要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去买很多的礼物啊？
对，是的。好，那请您陈老师在接下一个热线之前啊，再简单的给个总结给我们刚才的提问题的女士，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应对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受到他情绪上的影响。负能量是容易影响人哈，你如果自己没把握的好的话，就是会跟着就一起滑下去，但是也不用太担心，你只要记得随时补充自己的正能量，其实那个负能量呢，如果就说你们之间的这个落差很大的话，事实上他也会被你同化的，他也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更需要积极去做的那个部分。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了。李女士你好，让您久等了啊，请讲您的问题。
唐英好啊，陈老师好，我想请教的是关于交友的问题。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说，一个人的健康和你这个善意不善意交友、朋友多不多、social 的这个 life 怎么样有直接的关系。也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这人比较愿意交友、朋友多的话呢，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媒体说，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有几个聊几个是真正的朋友就足够了，就是说，如果你和这个人交往比较舒服，那你就继续交往下去；如果是不太舒服，那么呢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我想请教陈老师，究竟是哪一个说法有道理，还是两个都有道理？那么严格的说，这人的这一生下来，那真正的好朋友、知心的朋友，究竟应该是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有几寥寥几个就足够了？
好，我想他们说的哈，都有他们在研究上的一些道理，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研究再庞大、再多或再细，它都说不完、到不了全部的真相哈。所以我们有一些研究呢，我们通常不会只看它的这个结论，有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去看它是怎么样做这个研究的过程。那当然一般的人不在这个领域的，他当然就不容易看到这个过程哈。但是呢，我们可以取其优的地方，就是说他如果对我们的概念有帮助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敞开更大的心胸，扩大我们更大的这个胸怀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那我们说交朋友，为什么说交朋友它挺重要的？但是交朋友呢，朋友有，其实朋友跟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都一样，它有一个亲疏之分啊。有些朋友是点头之交，所以中文里头我觉得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词哈。有些它就只有是点头之交，比如说你住在你的社区里面，然后你可能有早上运动的习惯，那你出门就会碰到谁？碰到邻居。每天基本上或者一个礼拜你要碰个三四次，你每次碰到他就来一个点头之交，就是点点头，然后微笑，然后你成了习惯以后，那个也变成一种某一个层次的朋友，然后偶尔可能可以约着去做什么或聊一下天啊。那再进一步，比如说你可能跟他交往的时间长了，或者是更小年纪的时候就认识的，然后一路上都还有机会去联系的，那这样的朋友可能可以互相承担更多的人生的这种经历的这种人，他又是一个层次的朋友。那像您刚才说，也有人说聊聊几个已经不错了哈，就是那种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哈。当然也有人说过哈，就朋友之间这个不要谈到钱，一谈到钱这个友谊可能变质了，也有这样子的。但是也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层次越高的，交往越深的，他可能知道你困难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物质条件，不管是金钱啊或物质啊，他愿意来资助你哈，就是这个朋友有疏财之意嘛哈，等等的，所以他是分层次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层次一打开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选择性跟这个决定性就更宽了。所以它就不会只在于 yes or no 两个一定要择一个，那就会很，我觉得就会挺纠结的。它应该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啊，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我的表达是不是够清楚啊？
嗯，不知道我们这位林女士还在不在线哈？但是，陈老师好像我没有捕捉到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回答哈，就是林女士问，就是说，交朋友。好像对身心是很有益处的，对你的健康也很好，也会帮助我们生活当中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是越多越好吗？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度把握的是会比较合适？这是我理解的啊。
那个、
陈老师可以再讲一吗？
对，那个度就在于我刚才说的层次啊，就在于刚才我说的那个层次哈。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刻意的去避免交朋友的机会，你哪怕在社区里头，因为我们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你其实对于陌生人的你点头微笑对你的健康都有好处。因为为什么呢？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就当你愿意去对你的邻居点头微笑的时候，事实上你是放下的焦虑，你没有焦虑你才会去做这件事儿，你有安全感你才会去做这件事儿。那因为你有安全感，你没有焦虑，你的免疫系统呢，它就不需要派那么多的军队来维护你的身体健康。这个军队过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发炎的现象，这可不是好事了。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呢，事实上并不是那个病毒把这个人给杀死了，而是那个病毒所引发的一些现象引发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引发的这个疼痛啊。然后让这个病人本身呢，他焦虑，他过度的焦虑，他过度的焦虑所分泌出来那个化学物质是那个东西去伤害了这个身体本身很严重，然后后来导致他可能衰竭或死亡，而不是那个病毒本身。所以人的这个情绪是挺重要的哈。 所以我刚刚才讲说，你不要不需要刻意的去避免，你碰到邻居你打招呼你就打招呼了，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觉得说，哎呀，我不想交那么多的朋友。很多东西它是随着这个环境它自自而然的，你不用去逃避啊。那当然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它就有层次之分，它不是数量的问题哈，而是它是层次之分。那当你懂得有层次之分的时候，你不用刻意的说我非得保持多大的朋友量不可，然后我要非常的花时间花心思花这个脑筋的去怎么样去想要做对方做哪一些活动，甚至送他多少的礼物然后来维持那个友谊。我觉得倒不用特别的刻意去做这些事情，自自而然的去做。但是呢，不要陷入于单一思考问题的这个面向 ，yes or no， 或者是我只能择其一。我觉得就是人在做思考的时候，尽量避免落入这样的一个二选一的这种情况。你的情绪也会比较平稳，然后自己也比较不会这么纠结。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补充啊，陈老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提问题的两位女士啊，我觉得陈老师大家问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孩子教育啊这些方面，反而是生活当中运用到的或者是碰到的一些很实际的问题都拿出来。那通过陈老师的解答呢，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有启发的。那今天关于您举的那个例子其实还没听完呢，关于那位同学师姐师兄他们在事业上成功能够彼此感恩啊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延续到下一次节目。那今天的时间就到了，陈老师非常感谢您。
对，谢谢大家，再见。